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诗歌在我心的栏目里，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圣诗《重担都解脱在加略山》这首诗歌和这首诗歌背后的故事，作者徐斌。
家是一把伞，帮我们遮风挡雨。
朋友是一把吉他，为你弹奏生活的愉悦。
珍惜幸福，
关心身边的人，
用心相信爱。
在我喜欢的诸多赞美诗行列中，有一首诗歌排列非常靠前。诗歌虽然比较简短，每一节的歌词也一再有重复的地方，但每当教会敬拜时唱起这首歌，我心里都有感动。我不但很喜欢歌词里的属灵亮光，也非常欣赏它的曲谱，觉得整个旋律与歌词是如此的丝丝入扣，相得益彰，完美地体现了诗歌所要突出的主题。当我开始收集诗歌的背景资料时，我才发现原来这两者都是出自同一个人，他就是创作著名诗歌《重担都解脱在加略山》几年前才去世的一位牧师约翰·摩尔。约翰·摩尔1925年9月1号出生于英国苏格兰，他的父母亲虽然在当地只不过是社会地位十分低下的普通百姓，但却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特别是他母亲在信仰方面的言传身教和身体力行，在约翰·摩尔的成长过程中给了他极大的正面影响。16岁那年，约翰正式加入当地的一家浸信会教堂，并在教会的主日学学校里参与事工。接着，为了更好地服侍主，他又前往苏格兰格拉斯哥福音派浸信会的圣经学院学习深造。从该校毕业后，他先被聘为格拉斯哥海员教堂的助理，若干年后他又被招转去苏格兰位于格兰斯哥那家最大的福音派机构服侍，在那里担任牧师和督导长达9年之久，然后去了苏格兰高地的首府因佛内斯，在一家浸信会教堂担任牧师。在因佛内斯，他娶了埃斯特·马尔为妻。结婚后不久，他和家人一起移民来到加拿大，并在安大略省的威洛戴尔城等地的浸信会教会担任牧师，曾被选为加拿大福音派浸信会协会主席及全家理事。2019年，他在92岁高龄时去世。约翰·摩尔一生主要的侍奉是在牧会和传道，他服侍过多家教会，也曾经多次在大洋两岸及美加两地举办福音布道会，同时他也是一名福音诗歌创作者。在漫长的人生中，他总共写过150多首诗歌，然而唯一出名的 却还是这首他在27岁时写的《重担都解脱在加勒山》，而这首诗歌的产生对他来说却又是纯属偶然。诗歌的写作年代是1952年，当时约翰·摩尔正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海员教堂担任助理，这是他从圣经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有一天，当地一家大型航运公司的公司秘书打电话给他所在的教会，说他们公司的一名船员得了重病，现在正在格拉斯哥医院抢救，希望教会能够派人前去探视安慰。于是约翰来到了这家医院，并在得到护士同意之后进了病房。那位病得厉害又在当地举目无亲的水手看到有人来探访，显得很高兴。约翰·摩尔看到交谈很顺利，就想进一步推荐给他看一些福音资料，于是他就将手伸进他带来的包里，随手在平时就已准备的众多张传单中取出了一张，而恰巧这是根据著名小说《天路历程》改编的彩色单页，上面印着一名朝圣者身上背负着重担来到十字架前的图片。约翰拿着这张图片开始简要地给这位海员讲述小说里这名朝圣者为到达他所渴慕的国度一路上所经历的艰难险阻的故事，接着又告诉水手他本人也有过与那名朝圣者类似的经历。然而令约翰没想到的是，他向水手介绍的越多，对方的神情越显得难看。看到听者情绪的明显变化，约翰马上进一步解释说，其实当我来到基督的十字架前，我身上的重担就卸下了，我在上帝面前的罪恶感也随之被解除。当水手听到约翰说完这句话时，表情发生了变化，脸上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接着约翰问他说，今天你是否在心里也有沉重的负担呢？他点了点头。于是约翰开始为他祷告。当祷告结束后，约翰看到水手原来的忧愁已经从他脸上消失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他说他心里的重负已经解除了时，这名水手的脸上露出了那种充满了和平和自信的微笑。约翰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清楚地记载了当时的情形。从医院回家的那天晚上，约翰脑海里一直在回想着白天在医院里发生的那一幕，他的负担解除了。这一念头不断地冲击着约翰的心灵，让他无法平静下来。于是他拿起笔，坐在火炉边开始创作，灵感源源不断地出现。很快这首名为《重担都解脱在加勒山》的诗歌就完成了。不久之后他又完成了这首诗歌的配曲。下面我们来欣赏这首传统圣诗《重担都解脱在加勒山》。 为了让大家更全面地理解诗歌的创作背景，我想有必要花一些笔墨介绍一下促使约翰写下这首诗歌的敲门砖、小说《天路历程》以及作者的相关信息。《天路历程》的作者约翰·班扬是英国17世纪著名的清教徒作家，他出生在英国贝德福德郡一个贫穷的补锅匠家庭，小时候仅读过几年免费的乡村小学。16岁那年，英国因发生王室与议会的冲突而爆发的内战，他应征加入了克伦威尔的议会军部队。当兵3年后，随着克伦威尔的胜利，他退伍回到了家乡，在当地依靠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修补匠手艺来糊口谋生。约翰·班扬从小就受了洗，但他的生命真正发生改变还是在他结婚之后。他的妻子玛丽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结婚时他带来仅有的嫁妆是父亲生前留给他的两本书，一本是加尔文的《敬虔的生活》，另一本是《通往天堂的必经之路》，后者采用的对话体日后成了他写作《天路历程》的借鉴。在妻子的影响下，班扬沉睡的灵性被唤醒，他开始认真研读圣经，渴慕真理和圣洁，并在后来成为当地一家不属于英国国教圣公会的一家自由教会的牧师。1658年9月担任共和国执政者的克伦威尔病逝，2年后流亡海外的英王查理二世复辟重返英格兰，恢复了君主制，并改变了原来克伦威尔时代比较宽松自由的宗教包容政策，清教徒开始受到迫害。那年11月，班扬在一家农场讲道时，被官方以违反凡五人以上在教区的教堂以外的宗教聚会结为非法的规定而逮捕。原本按法律，班扬只要受三个月监禁的处罚，然而因他在监狱中始终不改其志，拒绝向官方认罪，不愿放弃自由布道的神圣权利，因此一直被拘押在监狱中长达12年之久。在漫长的监禁中，班扬经历了家庭、生活、信仰等多重重压和危机考验，包括孤独、饥饿以及家庭悲剧。他四个未成年的孩子中，长女本是双目失明的盲人，却因父亲坐牢而外出沿街讨饭，甚至还在街头被人鞭打。被重担压身的班扬在狱中唯有靠着不断的祷告和灵修，呼求满有怜悯的父神的安慰和帮助才生存下来。在狱中他不忘其志，日夜认真研读圣经，沉思默想上帝的话语，并且把他的个人经历以及灵修中的所思所想化作预言小说的内容情节记录下来，最终写成了这部不朽名著《天路历程》。这部小说1678年初正式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数百年来超越了地域和时代的界限，至今已被翻译成200多种语言，有数千个版本，被后人誉为具有永恒意义的百科全书，以及除圣经之外影响力最大的出版物。小说分上下两部分，其中一章就叫《十字架下卸重担》， 其情节是那位天路客过了窄门的艰险，后来到十字架前，那压弯他脊椎的重罪从他身上奇妙地脱落了。三位天使分别宣告赦了他的罪，为他换上新衣，并在他的额头上打上圣灵的印记，然后交给他进入天门的文书。了解以上的众多背景信息之后，现在我们可以来欣赏和领略这首著名的圣诗了。歌词是这样唱到的：人生路上满布忧愁，孤单盘踞心头，重担都解脱在加略山，与耶稣更亲近，将你重担惊恐惧怕完全交给耶稣，重担都解脱在加略山，与耶稣更亲近，忧伤心灵救主能见，亲把眼泪擦干，重担都解脱在加略山，与耶稣更亲近。副歌是这样唱到的：重担都解脱在加略山，加略山，加略山，重担都解脱在加略山，与耶稣更亲近。下面我们来欣赏这首传统圣诗《重担都解脱在加略山》。
日日充满忧伤挂虑，心里寂寞苦闷，重担解脱下在哥哥他，耶稣何等亲近，重担解脱下在哥哥他，哥哥他，哥哥他，重担解脱下在哥哥他，耶稣何等亲近，你挂虑束交托耶稣，放下惧怕忧情，重担解脱下在哥哥他，耶稣何等亲近，重担解脱下在哥哥他，哥哥他，哥哥他，重担解脱下在哥哥他，耶稣何等亲近，困苦这里忧伤眼泪，救主已经看见，重担解脱下在哥哥他，耶稣何等亲近，重担解脱下在哥哥他，哥哥他，哥哥他，重担解脱下在哥哥他，耶稣何等亲近。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仰望星空，
与其祈求减少困难，使我们能有好见证，不如求主让我们在困难中能为他做更好的见证。
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九到六十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是啊，正如诗歌中所唱到的，人生路上满不忧愁。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经历过被来自心灵或肉体的各种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特别是在当今因为新冠病毒带来的冲击，使整个世界都卷入了惊慌、恐惧、混乱和动荡。很多人的生活、家庭、身体、经济条件都遭受了磨难和打击，即使暂时未被灾难波及的人，心里也因此对前途未来的不确定而充满了不安和忧愁。但是这首诗歌背后的故事告诉我们，在遇到苦难时要来到十字架面前，把一切的重担解脱在加略山，交给我们的神。正如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所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的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只要我们愿意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我们必然可以卸下我们心灵和身上的重担，重新恢复来自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奔走在天路上，与耶稣更亲近。亲爱的朋友们，你愿意将你的心灵或身体的所有重担像今天故事里的那位水手那样完全卸下，全然交托给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吗？从此告别过去，重新出发，得着那与永恒相连的福分吗？
是否觉得孤独，漫漫人生长路，何处才是归宿，才有真正满足？可知道短暂的拥有不是真正的幸福？可知道岁月会流走，你需要的是耶稣。他是永恒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愿神赐福您。
是否觉得孤独，漫漫人生长路，何处才是归宿，才有真正知道短暂的拥有。 帮助。